人，你赶紧换。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懂，这厨房可公用的，你现在最起码最好的旁边白的黑的都没有问题，哈，德国人白的，还有很多阿拉伯人、非洲人都一起的啊，都没有关系，白的黑的千万不能是中国人，因为这样厨房轮不到你用啊。你不想他们西方人多简单，几片面包一切就完了，这厨房你独占了，哈，你要不然这是关乎民生大事啊，所以趁你这好心提醒你啊。你现在赶紧换。我说我换什么理由啊？他说你有理由啊，七楼你就跟管理员说你有恐高症，不行，除了头晕、你看看你哪一层比较少一点的、像你这样我们要找理由还困难了，因为当然不能跟管理员说旁边都中国人了、我不想住。突然间我讲那一刻啊，真的说不出那个感觉。我当然知道那些朋友是为我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在想，刚刚你知道八九年的话，那一刻出国的每个都我们爱国啊，爱家啊，爱同胞啊，一方面好像也是真的，但是一方面只要一件小事就试出来，你爱谁，我们最爱的是我们自己。当发生一点最基本的利益冲突的时候，马上我最重要，管他同胞的，管他谁的。所以我发现不但是中国人之间不太讲中文的，而且基本上你就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我们可以把好口号谈得很大，三民主义啊，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啊等等啊，但是一方面呢，我们整个人好像是 double personality， 我们是双重的人格，我们整个人完全是分裂成两半，你说哪一半好像都是真实的，但是合不到一块儿。而真正我们在意的，我的利益怎么样，我的好处怎么样，如果只要任何好处利益跟我的相冲突，我马上想尽办法跟他划清界限，我马上想尽办法找到我自己的办法，找到我自己所谓的出路。所以那一刻我很深的一个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真的很复杂，尤其对一个年轻人，好像我们曾经的热情，当然我自己在说我没有，并没有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学生的运动，我没有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那个时候已经在工作的，也没有什么参与，也没有什么所谓的 involve 在里面。但是你那一刻你会感觉，我们每一位，我们所谓我们要追寻道路，除了个人的，当然我们也很在意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整个世界的道路。而那一刻我忽然间发现，那是路吗？当然时间在推移，三个月以后，真的那个时候一方面想家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在差不多要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呢，我就有一天忽然间很深的感触，我就写了一首小诗，表达一下我的情怀。我说呢，这个天涯岁月几苍凉，故国的山河未能忘。你发现常常我们有真的很多人说，你要让一个人爱国，你就让他出国，保证他越来越爱国。越到了海外，奇怪哈，这个好像你家乡的一草一木你都会想起来。但是我说，御衣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你在海外的时间越长，你越会感觉好像一个风筝一样在外面飘啊飘啊，到底哪里是我们的故乡呢？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状。那个时候你常常好像午夜梦回，你想到的是你年迈的父母，你想到的是曾经生你养你呵护你的长辈，你的家人，那些爱你的人，那些你所爱的人。但是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翘首神州中心畔，何日福音便释放。我那一刻真的发现，如果没有上帝的福音，如果人没有在福音里面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一个爱的生命，得到一个真理的生命，得到一个真正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人生没有路。我们可以漂洋过海，我们可以北京上海，我们甚至可以西藏青海，我们走遍全地全球，我们走不出我们的自我，走不出我们里面的小圈，走不出我们那个小小的一个，甚至可以说黑暗的心灵世界。人生的路在哪里？ 这是促使我真正去思考福音一个很大的动机。我忽然间发现，是当然中国需要工程师，需要技术人员，需要这样那样科学家，需要这样那样的专才，都需要。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都走不出我们的心灵，走不出我们的内心，走不出我们里面的黑暗，走不出那个自我，走不出那种自私，我们谈什么？我们报效祖国，我们建设未来，那是根本没有出路啊。难道不是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难道不正在一幕一幕的证明吗？我们可以建高楼大厦，我们可以建这样那样，但是眨眼间全部摧毁。911离我们现在并不太遥远，只有12年。两天前美国在纪念他的911，我想911提醒我们什么？就是号称人类智慧的结晶、金融的中心、全市的代表，这两栋摩天大楼只需要2个小时就在你我眼前灰飞烟灭，难道不是吗？全球直播看着这个两个高楼就这样好像泥土做的一样，这样的快速的融化，眨眼间剩一堆废墟， Ground Zero， 一切归零。这正是人类一个非常讽刺的写照啊！我们一方面建啊，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的罪、我们的战争、我们的仇恨、我们的自私，在摧毁我们所建造的，无论是外在的建筑，或者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家庭，我们所辛苦经营的婚姻，我们所孜孜以求我们人生个人的出路，其实你看，都是殊途同归。当我们被自己的罪、被自私、被狭隘、被个人的圈子所一线的话呢，马上灰飞烟灭。所以这种情形其实在我们华人当中当然是上演的一幕接一幕，好像戏剧一样，从古代的到近代的到现代的到昨天的，你发现两岸三地无论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随时在上演。曾经的人上人眨眼间变得阶下囚，曾经的当红的多么的如日中天，曾经突然间灰头土脸，接受审判也好，或者被开除党籍也好，或者是被这个各式各样的，我相信各位看这两天的新闻你都一定会发现，这是我们人类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跟我们很遥远啊，其实就像我们身边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曾几何时我们也在追寻他们曾经有的地位，他们曾经有的名声，他们曾经有的辉煌，他们曾经有的权势，不也正是你我所追寻的吗？哪里会想到眨眼间呢，而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人类路在哪里呢？所以显然路在脚下并不是一个真正准确的答案，我们靠着这个答案我们走不出我们的路来，我们不过是原地打转而已。所以圣经描述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我觉得讲得真准啊。这个人呢力大无穷，叫做参孙。圣经接着他这个人生呢，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一切来自于上帝。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一切断，这个参孙那个头发本来代表的一个拿细尔人，应该是不能够剃头发，换作其实是一个表征、一个象征，代表着敬畏上帝，代表着神是你能力的来源。结果不但生活放荡远离上帝，把头发切掉，换作说不在乎，哪里需要上帝，靠我的力量、靠我的本事、靠我的才干。那头发一断以后呢，这个人当然就马上失去他的力量的源泉。但是接下来腓力斯人在他身上做了三件事情，我们都晓得，第一个把他眼睛挖掉，第二个呢用锁链把他锁起来，第三个呢让他成天做一件事，干嘛呢？就是去推磨。我发现今天我们人类一模一样落在这个参孙的状况，没有眼睛当然看不见，我们心灵里面的黑暗导致我们人生根本是摸来摸去看不见，不晓得明天是什么，不晓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而且我们整个的人生非常的迷茫，没有了定向。第二样呢，我们被罪的权势捆绑，难道不是吗？我们常常里面立志愿意，但是行出来没有办法。你看那些落马的高官，一个个也曾经追求过，也曾经有理想过，也曾经真的是愿意，我宣誓为人民服务，我宣誓忠于这个忠于那个。我跟你讲，当他宣誓那个，他也真的是真心的，没有什么假心假意。哎呀，我将来一定当个贪官啊，我将来、一定的这个包他五六个二奶啊，大概不太会这样嘛，对不对？换句话，那一刻他也真的是很真诚的，但是立志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我们被这种无形的锁链锁得紧紧的。而第三样呢，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一个推磨的人生。什么叫推磨人生呢？就是你的起点又是你的终点，你的终点就是你的起点，就成天围着那打转。我们的人生真的走来走去，你现在不觉得吗？你如果没有真正在福音里面找到出路，我敢保证你到佛罗里达，你天边云彩很漂亮，这样那样，外界环境空气也不错哈，这，但是很快你又会发现，这样不如意，那样不如意，这里也差不多，那里也差不多，然后最后，这是我自己20多年前非常清楚的一个经历啊，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天下人间没有天堂。你不要以为在这里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天堂，找不到。天下人间我们找不到天堂，我们都活在自己里面，我们都在原地打转的人生，好像当年的参僧的遭遇是我们一模一样的情形。当我们与上帝切断了关系，当我们的心灵已经在漂泊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胜不过，我们更是走来走去你也走不出去。所以人生的道路一方面是我们的追寻，但是地上的道路的追寻，你最后会发现没有给我们方向。我们虽然奔跑，我们没有定向，而且常常跑错了方向。所以我们人生剩下的，就像圣经上说的，劳苦愁烦，然后呢常常是一声叹息，我们便如飞而去。这种叹息的人生，这种感觉遗憾的人生，其实常常是多多少少时候是我们非常真实的写照。那第二样我们追寻的呢，就是在找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人生要进学堂，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班、研究生、博士，我们一直拿一直学啊，我们一直可以拿到烈士、真的是啊，念的头发都白了。我想想我这过去念了，就真的是一会儿在东北念，一会儿到上海念，一会儿到德国去念，啊，这个念完的。我们就是当然念进学堂干嘛？找理呀、理在哪里呢？约翰福音18章，当真理的上帝站在人的面前，那个比拉多就问他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其实代表着整个人类有，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真理是一个位格，真理就是上帝。我们还以为真理是某一种教条，真理是某一个课本，真理是某一种主义，真理是某一种理想，或者真理是某一个方程式。我们常常把真理简化为，就是当然我们学理工的就觉得，这个数理化啊，牛顿定律啊，这个万有引力啊等等，这个定律那个定律，那么这些叫做真理，科学真理。我们说这是你看都实验室可以证明嘛，实验室可以检验嘛，所以呢，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大概也差不多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我其实本来这个对理工也不太感兴趣啊，不过我说这个，既然要学理数理化，而且不用说，其实刚陈牧师介绍我东北工业大学，其实不是东北工业大学，是叫东北大学，工业两个字没有啊。不过呢，这个学校蛮有历史的，以前张学良这个创办。那当然我们念的那个时代，他改个名字叫东北工学院，是冶金部的一个学校。那我念的是材料科学，那后来又改回去，那个改回他原来的校名叫东北大学。我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我们校友在啊？哎，真的啊，哎呦。哎呀，真是，啊，也是材料系啊， 你是学弟还是学长？看样子像学弟哈。几届的？
我85年入校。
哎呦，学弟学弟学弟，这绝对学弟啊！哎呀，太高兴，真是！我现在到海外，所以其实北大、清华、什么交大，差不多，他们说要开同学会，美国是一个首选的地方啊，多半这个很多都在海外留学。我们一直在找理，那除了科学的真理，所谓自然科学的，你发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里面也有它的规律，也有它的道理。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么这种这个好像呢也是一种哈、啊，就叫颠破不破啊，放之四海有皆准。其实换句话说，真的，如果一个真理，我们认为它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性，牛顿三定律，你到美国用，你到中国用，应该物体都是按这个规律在运动。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某一种在人文学科里面的，在思想里面领域里面的，如果它是真理，它也应该是放到美国、放到欧洲、放到中国、放到哪里都应该是一样。所以这种就是我们认为所谓的真理。但是同样，你我在过去的人生里面，我相信无论你从台湾来、香港来、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或者你在美国土生土长，你也一定发现，我们在过去打开我们的教科本，我们听到的、我们学到的、我们思想的，多多少少真的找到了吗？结果发现还是老祖宗的话讲得不错，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哦。到底哪个这两幅画哈，一个是这两个，一个叫方舟子，美国的高材生，这个化学博士。那另外一个呢，叫咱们上海的老乡，叫韩寒，啊，两个人打起来，哇，这个方舟子专门接人家短，说韩寒，你这不像你写，你爸写的，哈、啊，这个、文章都抄的，哇，两个人就打，当然也找不到证据哈，所以现在这个好像也不了了之，就当然这种打很多哈，常常。那么另外呢，就是货币哈，中国货币跟美国货币也一直在打，这个蛮形象哈，这个两个都是最高这个最大的钞票上面的两个伟大领袖在那打。我现在去中国，这个刚刚我们纪念老人家过世不多久哈，这9月9号他过世，有人说哎呀，现在真的无限怀念伟大领袖。我说你怀念什么？他说就是打开钱包一看领袖不在里面，很郁闷。哎，中国最大的钱就是上面他头像，一看，有人说看过，现在发现领袖不在，各族人民都在里面哈、啊。那中国那个5毛啦、2毛啊，这都各族人民哈、啊，这很有意思。打开钱，你再用美钞也差不多。如果一看里面 Franklin 不在，你也蛮郁闷的哈、啊。好像我们在找真理耶，找到了吗？你发现有的时候有些好像短短几十年忽然间就过去了，物是人非，真的常常变成这样啊！眨眼间啊，曾几何时，我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上一次上个礼拜还是谁，有一个蛮年轻的一个看到我就问一个问题，90后了，他说张牧师，我想你们这一代人应该对美帝国主义有血海深仇，请问你有吗？我被问得莫名其妙，我说你以为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吗？我有这么老吗？看上去啊，不，他也没讲错，因为那个年代啊，50年代、60年，哇，这美帝啊，这没想到我们都来了美帝的故乡了哈。对，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一方面说寻找真理，但是到底真理是什么？何处找得到真理？人能找遍真理吗？那到了一个所谓现在后现代的时候，人就开始问有绝对的真理吗？所以你相信现在，你发现现在后现代人最流行就是一切都相对，你别跟我讲绝对，什么都是相对。有个人言辞灼灼跟我说，詹姆斯，我绝对相信一切都是相对。这话其实很有矛盾了、啊、我说你真的吗？他说我绝对相信。我说完了完了，你就没有相对了。我说其实你这话应该说，我相对的相信一切都相对，这比较科学吧。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你本身已经自我矛盾。所以你看后现的人很多其实已经进入矛盾里面，那他也不在乎，管他的，矛盾就矛盾，反正就这样啊。我就是我自己的标准。我们人走到一个程度走不下去啊，真的找来找去，如果你翻开中国的历史，大概这四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1000年以前，那时候是中国北宋的年间，张载、张子厚他就提出知识分子的四大目标， 所谓你要寻找真理，你从这个四个方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提出这个四点到底是讲什么呢？为天地立心，换句话说，人生在世你需要弄清楚整个宇宙包括生命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你在寻找真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你到底要找什么方面的真理呢？你到底真理找到对你有何意义呢？你首先要知道说到底整个生命宇宙的来龙去脉，然后呢你要寻求整个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这个叫做为生命来立命。我们知道好像这个生命如果没有一个根基，我们立不起来。那么往圣继绝学呢，是指在前人的基础上面一代一代的累积，继往开来，我们要寻找到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当然为万事开太平，那个境界就更高一层。我们要提出一个理想的境界，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理想的 model， 一个理想的人生，不只是为中国，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民族国家，乃是为万事开一条太平的道。其实如果你想想这个真的人生，当你寻找真理的时候，无论你是自然科学，你是社会科学，你是人文科学，你是历史科学，无论你在哪一个方面，人生里面一定会，当我们说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在追寻的时候，一定我们在这四个方向有努力。也许你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专业里面，你不断的去晋升，但是基本上人类，你把所有的追寻，所有的科学研究归纳起来是在这四个方面，你不能不敬佩惊叹1000年前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祖先已经看见。我常常看到这个四个，我觉得坦白说、这个不是去比较，不过你现在提到听到看到那些口号，也是觉得境界是不如他，比如和谐社会啦，什么八荣八耻啦，什么就是说换句话，那八荣八就是不要随便讲脏话啦，不要随便吐痰啦，不要随便大小便啦，那层次蛮低的，对不对？你跟人家那比是这没办法哈，这个和谐啦，大家不要吵啦。那你看看1000年前已经提了，那我指这个什么意思？1000年前提，换句话我们最起码有这个目标理想，也为之奋斗了1000年，找到了吗？你在人间不但找不到路，找到了吗？结果你打开今天这个报纸媒体，或者你看看整个世界，不是这里战争就是那里烽火，那不是这里群体世界哇就那里各种冲突。其实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我们希望人生里面得到这些真理，找到这些真理，找得到吗？那当然第三个问题，我们不但路找不到，不但理找不到，第三个的命是什么呢？生命到底是什么？那按照我们以前特别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就是学的进化论、唯物论，哇，这个好像生命以前没什么意义，谈什么意义呢？进化，进化就是丛林法则嘛，讲白一点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谁武力谁的 muscle， 谁的肌肉，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就是我们就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自然淘汰的法则。那生命从哪里来？别问了，反正就是以前说猴变了，后来怎么看猴还是猴不太像，那就说这个什么周口店啊、北京猿人啊，怎么后来到后来现在基本上就是说那阿米巴没什么意义，反正就是突然间某一个时刻，然后各种化学作用反应，突然间冒出一个生命，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这样的人。那么前面别问了，反正进化了嘛，没什么意义了。后面呢，人死如灯灭，就像开关一样，电灯开关一关啥都没有。哎呀，我常常想这种生命啊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头没着落，中间哎呦很有意义啊，每个人要追寻人生啊，人要树立远大目标理想，你不觉得非常讽刺吗？两头没着落说中间很有意义，其实本身已经非常讽刺了，两头都没意义，中间会很有意义。那这种对人生对生命的追寻看法，不是从现在开始，孔子的学生就问他了，到底我们生老病是怎么回事，到底死亡怎么回事？孔子的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你问我死亡，我连怎么生的都不晓得，你还问我死。我们对生命其实真的有时候就是说一口气啊，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说就一口气吧，你有一口气，所以代表你有生命。 啊，有人跟我说就两根管子，我说哪两根？他说一根食管，一根气管，你可以吃饭，可以呼吸。但我说猪也两根呢、啊，马也两根呢、啊，好像我们又不太甘心啊，我们就是猪跟着。他说对啦，所以就动物嘛，人本来就动物，高等动物。我们不甘心啊，我们明明动物不会像我们人这样，我们人，你注意看，我们人有很多特征，你用进化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人这种永恒性，我们人里面一直在追寻永生。简单来讲，有两样产品，我相信各位都可能你都用过，一个叫保健品，包括各种维生素啊什么这个那个，那么还有一种叫化妆品。这两种呢，大概化妆品现在不只是女生在用，男生也用。世界上这两种产品销路都是最好的，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保健品和化妆品永远是产品里面销路最好的。而你唯独发现这两种产品动物都不会用，你看一只猫里面涂脂抹粉，哎呀，这个绝对看不到的。有没有看一只狗在那吞呐、啊，维他命膏，哎巴巴吞，你给它吃它都不要吃，吐出来啊。人类为什么会用呢？其实已经摆明了哈，你用保健品干嘛？希望延年益寿啊。你用化妆品干嘛？希望留住青春。为什么只有人会有这种希望生命在延长，希望能够留住时光，留住青春？为什么这种思想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动物进化的，结果在动物里面任何一个只要它属于动物的范畴完全没有这种思想？你这个是说不通的。你说进化突然间到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人不但有永恒，而且呢人还有道德的特性。我们所谓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种的道德性在我们人里面从哪里来？所谓人的良心。那人当然还有审美性，我们看到美的图形，我们看到天边的云彩，看到一幅图画，你真的没有看到一只狗，看到毕加索的画，哗流泪啊！哎呦，这么感动啊！哎呦，或者去听那个巴哈的音乐会，听了热泪盈眶，绝对看不到。我们这些特性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这么奇妙？我们里面在渴望永生，到底生命是什么？有人说生命就三餐温饱，反正吃了饭。我记得上次我也提那个，我真的到北加州哈，遇到一个老人家，他广东来的，在那边一个人家里帮忙带孩子，我们就邀请他伯母啊晚上来布道会。他说唔带干唔带干，可以啊，不行啊。那我说为什么唔带干呢？他说我要做工，他很认真。他说我在这家帮忙，我要做工工作。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吃饭，要吃饭。我说你为什么要吃饭？我要做工啊。为什么要做工？我要吃饭呢、啊？很奇怪啊！你为了工作，我要吃饭；为什么吃饭？我为了工作。为什么工作我要吃饭、啊？你别笑他哦！你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也一样吗？你们要上班，我为了拿张支票 paycheck， 为什么拿 paycheck 继续上班？为什么拿这上班？我拿 paycheck。我们其实，如果你发现哦，整个生命的意义不晓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进入这个状况。反正就是三餐温饱嘛，吃了饭做工，工作完继续吃饭，一模一样。好像当年产生那个推磨的人生，我们的起点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又变成我们的起点，而人生光阴就这样在这个时光里面过去。到底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真的，曾几何时，你注意看，为什么我们的题目叫生命与使命呢？你发现当有一个使命出来，好像你说哦，我生命为这个活。那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呢，就为什么活呢？为解放全人类而活。有没有人听过这话？举下手。你别管他真的假的哦，这话还蛮鼓舞人心啊，说话那时候拼命啊，加班加点为解放全。那么当然你要问，你为什么要解放全人类呢？给你一个理由，因为全世界还有1/3人活在水深火热里面。哎呦哎呦，这一听就悲惨了，这一听就难过了。人有恻隐之心嘛，一听哈，尤其那时候为台湾同胞难过啊，说我们台湾同胞吃香蕉皮哦，哎呦，哎呦天啊，哎呦，我这一想，我们日子过得都够困难的，他们全世界还有1/3全在水深火热里面，所以要解放全人类，解放台湾同胞。 哇，这个一来当然就不那时候奇怪，就知道他们吃香蕉皮，从来没问香蕉谁吃了，没问的。你后来想逻辑上就有矛盾嘛，他们光吃香蕉皮，那谁吃香蕉不晓得。不过呢，真的你发现当人没有了一个使命，当然现在后来真的你别笑，我们那时候可真的很认真啊，差不多全国百姓全相信，哇，每个都，我自己很大的震撼，我87年一到德国，哇，一个事情很震撼，因为以前教育说黑面包穷人吃，白面包富人吃，因为我们想象黑面包比较难看，大概穷人很没钱就买那个黑的，我一到德国一看，天哪，那白面包太便宜了，黑面包太贵了，我怎么都跟我想的相反呢，所以那时候我天天穷学生天天吃白面包，不过一面吃一面感觉不错，我说这个以前教育书本上都有钱人吃的，哎呦，我现在可真天天吃白面包了。我讲的意思，无论如何你发现你的三民主义也好，你的社会主义也好，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好，有一个主义你发现好像一个使命，好，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的生命为什么来奋斗。坏处一方面是我们人好像不甘心我们的生命就在三餐里面就这样耗费了，吃饭工作，当然我们不会满足于这样一个答案，但是结果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位不由自主都进入这种，就你别告诉我啥我也不信，啥也都开玩笑，根本其实是我们人生在这三个方面的寻找，到后面我们发现没有答案。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今天就算很认真来到美国，你到社会科学里面，你到自然科学里面，你同样如果你在没有上帝启示的当中去寻找，那前人已经多少比我们聪明的，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他们老早找过了。我们有时候突然间觉得我有一个问题啊，太出来把你陈彪牧师难倒，把你张路家难倒，我们老干这事，我们常常觉得，我告诉你不必问，因为你的问题老早几千一两千年前老早有人问了。圣经说其实日光之下从来也没有新事，也没有新的问题，基本上人类要问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人类已经花了多少时间寻找追寻思考生命和意义紧密相连，你最后会发现如果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苍白。其实这是一个现状，看一看中国的这些的报告，这是中国官方发表的中国的自杀报告，那我看到今天很多我们的年轻的80、90后很多坐在我们当中，其实中国现在这近年2011年的调查，中国人口占了世界的1/5，但是自杀的人数占了世界的1/4，而这样庞大的每年其实基本上估计60万人自杀死亡，等于2个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但是最严重是里面自杀的人里面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只有32点几岁，正是所谓现在80后的这样的年龄，这样年轻的生命不堪，好像那个生命之重会这样的放弃，为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他找不到，我到北大也好，到交大也好，到走到哪里都是告诉我，我们流行的就郁闷啊，寂寞啊，崩溃啊。那当这种变成一个普遍性的，就是我们觉得苍白，我们觉得好像我在厦门大学有个男孩子跟我说，张牧师，真的我觉得人生很像一只玻璃上的苍蝇，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就是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啊，很形象哈，你看那个苍蝇啊，以为外面亮的，哇，一直撞了往外冲啊，结果呢因为那是一道玻璃，最后一定你不必追着他打，一定在窗台可以找到他的尸体。那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人生我们不明白到底生命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为什么我要在人生走这一遭，到底生命的目的是为什么，如果这些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要放弃生命并不难，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些的动机，只需要一些的因素，只需要所谓某一些的刺激，很多人很快就放弃生命。我们的路在哪里呢？这个网你看了大概会奇怪哈，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网？啊？这个是深圳富士康的防跳网，因为那阵哇太郁闷，最郁闷就是那郭台铭啊，鸿海那老板特别郁闷，哇，每次到大陆道歉啊，对不起啊，又有人从我们公司走了啊，道歉啊，拼命道歉，他非常郁闷。那阵真的哦，每个月差不多噼里啪啦跳下去的，我一看呢，十七岁到二十六岁，就这年龄段，全是哈十几个，后来发现不但深圳跳了，后来他厂开到哪儿去哪儿有人跳哈。不过也奇怪，一面有人跳，一面后面排着队呢，都想要进那个单位哈。所以这两个公司都蛮郁闷，在大陆一个叫富士康，一个倒过来叫康师傅，两个都蛮郁闷的，都是这个。好像我们人生，我们找道路，我们找真理，我们找生命。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好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你看看这位造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何等了解啊！我们以为我们找爱情啊，找家庭啊，找这个那个，上帝说，其实你人生无论你是谁，你只要是人，你一定找着神呀。所以耶稣这个回答里面，第一把我们到底在找什么讲出来，我们人找的就是这三样。第二呢，他把答案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要找的就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看有没有这句话，孔子敢不敢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子路啊，阿伯母，你们来啊，跟着我啊，没错，我就是生命，你活不下去我给你生命，你问我死亡，我告诉你答案。他说：“对不起，我不晓得，未知生，我焉知死。”我们的人生，你看整个世界，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没有一个人站在人的地位敢讲这个话。我就是，而且耶稣接下来说：“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他的 fatherhood， 回到他生命的 origin 那里去。”这个父的概念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不只是我们的 biological， 我们生生之父，所谓我是谁生的，我的爸爸是谁，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谈到 father 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常常在问我们的本源，谁可以提供我们安全感，谁提供我们满足感，谁供应着我们的生命，谁养育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根在哪里。耶稣说，如果你不借着我这条道路，没有人可以真正找到他的 origin， 回到他那里去，回到他的 origin 那里去，回到他的安全感，回到他的满足感，回到他生命的源头，回不去。所以这个回答里面何等重要，告诉我们这三样人类真正在寻找的道路、真理、生命，一个确定不变的答案。你注意耶稣用的这个时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中文看不太出时态啊，我们时态要加一些词啊，比如说你吃饭，我吃饭，那我昨天吃饭，那表明已经完成，那我明天吃饭，表明我还没有吃。英文里面你就知道了，你有完成时，有过去时，有现在时，有未来时。耶稣在这里用一个现在时态， I am，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会很诧异，当这个时态，今天我们在英文里面就知道，美国人现在其实不太用现在时态，他们要表明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动作，他们用现在进行时态。其实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因为现在进行，进行完了以后就过去了，就已经不是进行了，所以他要表达一个正在进行。当用现在时态的时候，英文里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只有用在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当中才会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时态。比如说你的名字你不会改变了， I am 张陆家， I was 张陆家就奇怪了，大概已经死了。 I will be 张陆家那更奇怪了，你怎么回事啊，你自己预言你将来会有什么名字吗？那当我们说我是张陆家的时候，英文的话就表明这个不会改变。所以意思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意味什么呢？人类的过去、人类的现在、人类的未来，对所有的人，古代的、现代的、将来的，东方的、西方，所有人 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就是你的道路，他就是你的真理，他就是你的生命。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答案，你永远心灵的空虚，永远心灵的那种没有满足，永远你在那种郁闷的里面，感觉里面，你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填补你心灵空缺的那一块。唯有造你的上帝，你回到他那里，你的心才会感觉抛了锚，才会感觉真正安全，才会感觉那种最深的满足。这是多多少少基督徒在这个信仰里面所终于发现，终于经历到的，用心去拥抱，在基督里找到那条道路，找到了上帝启示的真理，找到了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说人生，我们生命在追寻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只有一个答案，到耶稣这里来。我自己在1989年年末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甚至有一种后悔，我千辛万苦7天8夜火车，我好像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不错，在上海宝钢当那个工程师，又是在上海外事处当那个德文的翻译，那这个两个职分，很多，我们那个年代哈，这个算是已经蛮不错了。那如果你以人间的角度看，现在我每次回去一看，我那些跟我差不多同事，一个比我还年轻，比我资历浅很多的，现在当了宝钢的第二把手。那宝钢也在中国算是一个相当大型的一个企业，那么这个无论你在所谓的语言上面、外事方面你去发展，或者是你在你的专业上面去发展，好像这个我们那种年纪差不多，这个60后的这个50来岁的，大概在中国现在也都是所谓当权派啊，很多要么我一看他们名片蛮有意思，不是总就是董啊，这个不是，所以现在流行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二代那个二代，我说我是传三代，传二代。我一开会我说我是传道，他说你传道，传什么叫传道，是不是随传随到？我说差不多，意思很接近，你们随传我随到。一方面好像人生的道路很不一样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真的感恩的不得了，因为我实在看见我那些同学，我们关系都很好，大学同窗，在单位里面共事，很多好朋友。但是真的当我们深谈下去，很多人虽然他表面拿出的名片都是不是懂就是总，好像似乎这个都是这样那样很风光，但是呢在深谈，几乎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内心的焦虑不安的感觉，我相信各位，其实如果你跟我年龄差不多，你一定了解，哇，简直是只能这几个字形容，叫惶惶不可终日，思虑啊，愁烦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他们自己告诉我，陆家你小心，你好久没回来了，我们现在的同意第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我说你们终于同意了，我们以前这个与天斗与地斗拼命斗的，现在终于同意人算不如天算。不，还有一句话叫天算不如暗算，我吓一跳，我怎么这么，你不小真的这个一不小心就关没了，一不小心被举报了，一不小心被出卖了。总而言之，哇，那种担心的感觉、不安的感觉、没有满足的话，真的没有几个快乐。我一看，我说你们条件，哇，住的很大的房子，开的好车，这样那样啊。他们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买的别墅其实都不是给自己住，都是给那些保姆啊，给他们住的哈。这车呢也不是我们开的，什么名车啊，这个好车那个好车都是专门司机开的，我们也没法享受哈。其实就变成这样哈，人生你最后发现，你要的东西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的心，而你的心里面永远是思虑、愁烦、担心、不安、焦虑。到底我们从哪里真正发现我们生命在追什么呢？要什么呢？哪里是一个答案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看圣经里面反复的提到，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提到这句话，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们寻求我，这个我当然是指永生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我相信我们各位都知道，你要在学业上，你要在事业上，你一定需要两个字，叫专心。同 同样你在信仰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听听啊，既然有人给我一个 ride， 既然有人打个电话好吧我去，你好像心不在焉马马虎虎，我们专心寻求上帝，你一定寻见，这是神自己的应许。我们来念一段圣经好吗？在路加福音11:9-13，好吧，我们同声来念，来预备起。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段圣经对我们太宝贵了，不但是上帝在这里清清楚楚，不带任何这个所谓的 gray area 这种模糊的地带，没有，你们寻求的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而且耶稣带着接下来这样一个保证，第十节好像你觉得重复，其实上帝在那里告诉你，这是他的保证，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这是上帝里面的一个规律。如果你知道自然里面、科学里面、人文里面、社会里面、历史里面有规律，你知道上帝那里有他不变的法则，这是一条上帝不变的法则，凡祈求的就给他。所以神用自己的法则来做一个支撑，做一个 support。 为什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因为这是神国度的法则，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接下来耶稣用一个比喻，地上每一位都有父母，你们的父母，你们做父亲的，儿子跑来求，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他求的，你们一定，因为你们爱他，你们尚且不好，这话讲得太对了，今天多少恶父，多少不像样的父亲，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啊，一个父亲他不给他的作恶一定要被判刑，这个就是尚且不好，但是人心里面都知道，怎么可以你不像一个父亲。上帝说你们地上尚且会这样，你们更应该晓得天父天上造你们的上帝何等爱你们，供应你们，养活你们，他岂不更要将你所求的给你，给我们什么？借着圣灵保惠师，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就把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今天你的祈求是圣灵在与你一同祷告，一同祈求，用圣灵来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呼叫他阿爸父，我们可以被他带进真理里面，我们可以借着他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来祷告。在这个三一的上帝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本源，这是我们生命的归宿，这是我们真正可以得到心灵满足的唯一的途径。所以今天当你要问如何展开你生命的寻求，第一，请你不要忘记到耶稣那里来。我那个年代，我在1989年走来走，真的感觉那种郁闷感压在心头。我其实那个时候，不瞒各位说，我其实赚的钱也不少。一方面，那个时候以前德国认识几个公司都找我去这个帮他们做一些这个像 consulting 一样。然后呢，我自己除了读书，还可以到外面去打工。然后一打工，第一份工就让我赚了很多钱。这个帮人家搬家，搬了15分钟哈，再加一杯咖啡，我一看我的报酬70马克，70马克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大概等于50美金，差不多等于那个时候1:4哈，等于中国大陆280块人民币哈。那在24年以前。我一想，我工程师标准工资110块钱，我当外事部的翻译标准工资又是110块钱，我一个人拿两份工资，加起来220块钱一个月。我说这里做15分钟还给我白送一杯咖啡，我拿了280块，哇！一想完了，我说真的，西方好像遍地黄金啊，赚钱不太难呢。但是这些能满足我们的心吗？我到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我的生命到底为什么来活呢？什么是我人生的意义呢？ 你的快乐在哪里吗？我看那时候我去打工那个餐馆那个老板老板娘，他们广东去的，这个香港去的移民，做了几十年在那边开餐馆，开了很大一家，差不多是整个西柏林生意最好的一家中国餐馆，最豪华的一条大街上面。但是这两个人愁苦啊，起早贪黑，两个赚那么多钱哈，都还在厨房忙啊，在酒吧的调啊，忙啊，忙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快乐在哪里？看你们这个真的形容枯槁，怎么办呢？他们说小张，你不晓得我们有快乐。我说什么时候？他们说就数钱的时候，还蛮快乐的，就是那个动机让我们还可以撑第二天呢。我说你快乐多久啊？他说每一天大概不超过十分钟。哎呦，我一说，我说你也划不来，24小时就快乐十分钟没了，继续愁苦。哎呦，到后来吵架哦，这两夫妻也不避讳哦，哗，餐馆里面一吵，那真的刀叉横飞哦，把我们简直吓死哦。再到后来呢，那老板娘自杀了。为什么自杀了？因为他们自己不好，他们自己赚了很多钱，那没地方放。那个时候中国人在那边都有一个办法，就去换金条，就觉得金条保值。那金条拿了以后呢，发现也没地方放，因为金条放家里吧不安全。他们有一次家里面买了一个保险柜哈，放在里面，结果呢，因为人都在餐馆，那小偷上门，小偷上门呢弄半天撬不开，一怒之下连保险柜一起抬走。哎呦，把他们气的说这保险柜这个整个柜子不见了，这个抬走了。所以他们说不行，一定要放在眼皮底下。那么怎么放呢？后来给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放在花盆里面。然后那边他们餐厅里面很大一盆一盆那个常青的树木，他们两夫妻后来那个先生告诉我，那个老板跟我说，他说真的，我们两夫妻啊搞了好几个晚上，月黑风高啊，把那个拔出来啊，他们家两个小孩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偷偷的，他说我把树拔出来，我太太把金条铺下去再种回去，结果埋了很多金条埋在里面的，时间一长忘了，因为也用不到嘛。那有一天呢，这个一看没几个客人，那老板娘就想说这个得干点活，他一看那个树啊有些叶子都掉了发黄，他叫那几个工人厨房都出来了帮忙，两个人一盆抬出去扔了，叫他先生再买一卡车新的树回来。结果他先生也忘了，就去买了一卡车回来重新布置。等过了一个礼拜才想起，他们那天晚上关了店在数钞票呢，数了一半想起来，哎呦，两个人说完了，这么多金条都在花盆底下都给扔了，完了。结果呢一夜不能睡，第二天打电话折腾啊，三天以后哈，德国人给他们一个回应说不行，这个找不到了，这个我们跑到柏林郊外去找，说这个垃圾已经运到整个德国中部，专门堆全国垃圾的，我们再派人到那儿，那像大山一样，你这几盆花怎么找得到呢？说真的抱歉，没法找。结果从那个以后呢，那个老板娘受刺激，哎呦，他真是，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啊，我大概是每一个礼拜五晚上会到那个餐馆去做跑堂。我当时看了就不行了，他这个反应越来越奇怪了，啊，那个一个人坐角落，看谁都不理，不说话。但是我看他呢又在说话，自己跟自己说，自说自话，喃喃自语。我越看越像那个以前鲁迅写那个祥林嫂，有没有？哇，那个。哇，他自己不知道他讲什么哈。后来他自杀以后，他老板跟我说：“小张，你别看他白天不说，晚上话可多了，天天跟我吵。”我后来发现，他太太就算自杀了，那个先生还不能原谅他。他这个神经婆都是他，他出的主意，现在倒好，一死了之，这个家也不要了。他们家两个小孩那个时候很小啊，整个店就撑不下去了。那个老板后来把那个店卖掉。然后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走的时候留一句话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张啊，都是钱害的。我到现在常常想到他讲的这句话，我看见一个家庭家破人亡。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一定在哪里。一个人以为我地上的追寻就是这些，你可以跟着这些，最后你的命也送在这里面。所以你要怎么样真正让你的生命从苍白的、白色的、黑白的变成彩色的？意思说，来吧，到我这里来，烦劳苦担中的呢，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然后呢，你用什么办法来寻找呢？用心灵来寻找它，因为上帝是个灵。我相信你到美国，你无论念理工或者你念社会科学，你都知道，你每一个学科一定有它特有的工具。 你数理化当然你去用方程啊，或者你到实验室啊，那你人文科学你跑实验室没用啊，你当然是做另外一种田野调查、啊、或者做另外的一种所谓的 methodology， 你的方法论，你的工具你要用对、啊、神明明告诉你他是一个灵，你偏说我用方程，我用推理，我用，你这样去找上帝，有限的你要跟无限的，你怎么样能够去找得到呢？而且你注意，常常真的他越广阔你越看不见。有人说上帝让我看一下，我承认他，那我现在问你，空气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了、啊、它充满在所有地方，所以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这里很多电磁波充满在整个地球上，很多波你看不见的。我们人其实肉眼太有限，你知道越广大的越超边际的它越你看不见，但是你看不见，你用对工具你就看得见。你空气，你用方法，你用一个烧瓶你去称，可以称出它的分量，可以找到它的分子式。你的电波你用 receiver 接收器你可以接收到它，你的手机可以接收手机的讯号，你要用对工具啊。所以上帝说神是个灵，所以去敬拜他的，去侍奉他的，你要用心灵和真理。中文把它翻作诚实，当然也对啊，我们要有诚实的心，你真正对自己诚实。你千万不要说我是讲科学的所以你们不科学，你真讲科学你就知道你要用科学的方法。上帝已经明明告诉你他是个灵，所以你用心灵，在他的真理里面你一定找得到他。而且圣经说不但是向他祷告，因为当我们刚刚讲路加福音第六章，其实你看前面他完全在讲主导文，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向这位天地的主，向我们生命的父来祷告。而且他特别提醒说你要迫切的来寻求，专心的来寻求。那其实迫切专心这个词原文是不断的，你 keep searching， 你 keep praying， 你 keep looking， 你不断不断的在寻找，你一定找得到。然后呢，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信心。我常常说，有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陆家，你说这个为什么他是神？那这个问题其实你知道，当然你可以问，因为这样问如果你跟中国的其他佛教啊道教你去比较，这个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当你问真神为什么你是神，你知道本身在我们的逻辑上就犯了一个毛病。我请问你哈，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种方法叫 DNA 的检测，对不对？要证明你爸是谁，你是不是他的儿子，你可以说我测一下 DNA。 但是我要告诉你， DNA 的发明到现在多少年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生物的，你告诉我 DNA 到现在多少年？我跟你讲不超过半个世纪，这种检测的方法也就是在最近这几十年发展出来。那么我再问你，如果100年前呢，如果突然间有一天那个儿子跑到他爸跟前说，爸，我现在有个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你是我爸，你证明给我看。我跟你讲，他这个问题给他爸问的张口结舌，他爸一想我怎么证明呢，大概最好的证明我一个巴掌就抽过来、哦、你问了一个你不该问的问题啊！天哪，我这个养你，我给你供应食物，我这样千辛万苦，你先问我。他说，爸，你我没看见啊，生我的时候我没看见，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我爸。哎，但是你想啊，你小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大部分人不会问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人的范畴里面，你凭什么接受他是你爸？信心啊，我们人其实一直在用信心，真的。我跟你讲有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奥古斯丁也回答过，当人去问上帝你是谁，奥古斯丁说，当人问这个问题，上帝说我正在预备一块石头要打这种人、啊、信心是眼睛未曾看见但是确定的事实。当我们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奇妙的世界，其实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并且无可推诿。我自己给我的岳父施洗，他是一个上海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他信主那刻他突然跟我说，陆家，真的我怎么会以前这么像瞎了眼一样。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当我每一次开刀的时候，我不得不惊叹生命人体构造的奇妙，我怎么会竟然以前拒绝这样奇妙的创造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呢？ 为什么会拒绝？因为眼睛瞎了，看不见。那一刻圣灵的工作，他里面的眼睛一打开，突然间觉得真的正像圣经上说的，本来是叫我们无可推诿的。本来他借着所造之物，当然这是上帝一般性的启示，上帝借着他的圣言，他的话语，这个特殊的启示告诉我们，人类一直在呐喊，在寻找的弥赛亚拯救者，你在哪里？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第二样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你，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若不借着我，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回到他的父那里去。这种从信心里面对上帝的把握和认知，是有大量的上帝的启示作为根据，也是大量的历史证明、历史事实来作为证据、作为根据。那当然借着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更是叫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明白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感谢神，经过三年的挣扎，我在1992年终于决定，上帝啊，只有一条路，祈祷传道的道路，只有一个真理，耶稣基督叫人生，叫人死，叫人可以脱离罪，从死里得生命的这个真理，也只有上帝你的生命来代替我这个破败的、自私的、肮脏的生命，这才是我的出路。不但是我所得到的福音，上帝啊，你使用我，你帮助我，一个真正的，我常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你一定要把你最好的带给你的同胞。上帝啊，今天我们既然得了你荣耀的福音，我求你让我有份，给我这份恩典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92年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惊讶，一点没有觉得奇怪，我非常感恩上帝的恩典恩待。各位也都晓得，虽然之后到美国来也经过很多的这种语言的挣扎学习，但是这些的让我们人生的经历不过在证明一件事情，你用信心去到上帝面前，他永远是信实的，他永远是可靠的，你只要去寻找他，你一定找到你生命的答案。所以最后有三句话我想跟各位来分享。在英国一家教会医院的门口，这块牌子上面写的这句三句话，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第一句话说，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第二句话说，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我给他做一个不是太准确的翻译，我说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的损失不是太大，你千万不要哈活不下去了，完了，好像那个老板娘一样跟着跳楼了，他觉得他金条都完了，都丢了。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你损失不小啊，这个健康不但是指你身体的健康，也包括你婚姻的健康，包括你情绪的健康，包括你心灵世界的健康。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回到上帝面前，灵魂真正与他和好，得到他所赐永恒的生命，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福分， Everything is lost. 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我们如飞而去，叹息而来，叹息而走，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得到。愿上帝恩待你，恩待我，把握我们今天的人生来认识他，借着信心接受十字架上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去寻找他，一定寻见，向他叩门，一定为你开门。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我想明天后天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些我个人的见证。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停在这。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周末的夜晚。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位的脚步，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今天走进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主啊，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听见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可以回到他的父那里去。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位愿意谦卑的承认，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对自己是负责的，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在追寻意义的，我们在地上跑来跑去，正是为此而奋斗而努力。主啊，今天我们也向你承认， 在天下人间，我们真的找不到自己的路，得不到自己要的理，也不明白到底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承认我们在黑暗里面，所以看不清。主啊，求你赐圣灵，圣灵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出你就是那位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生命都在你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来回应你那么大的恩典。你知道我们在旅途当中一切的辛苦，我们心灵的疲惫，你都晓得。主啊，今天你愿意向我们陈明显明你自己，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谢谢你，这同样是你的恩典，因为你不是造了一群机器人，你按一个按钮让他们都举手，让他们都有一个动作，你乃是把你的尊荣，把你的形象，你的意志，你的自由的意志都一同放在他们里面，所以你称他们是你的儿子。你给了我们这份自由，但是你何等愿意我们用这样自由的意志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得一个永恒的生命与你和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生起这样的信心，我们若是不够信心，求你加添我们信心。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很严肃的奉主的名对你的呼召，你愿意吗？道路真理生命在基督里面，他告诉你他就是你寻找的答案，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走进你的门里面，走进你的心里面。他说你叩门他一定开门，你寻找他一定让你寻见。今天是一个起点，你进入他里面，你会越走越奇妙，越走他已经应许你要赐圣灵在你里面，你向他求，他把圣灵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引导你更深的进入他的真理，更深发现这条道路的奇妙，更深的经历这个活泼的生命的妙不可言，都在他里面，你愿意吗？若有这样的朋友，你真心诚意用你的灵与这位主来相遇，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相遇的动作，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心灵的一个盼望愿望。我深信耶稣基督一定照他的应许走进你的心灵里面。感谢主，请放下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当中我特别邀请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你这一刻你说，主耶稣，我愿意谦卑我自己，我愿意使用我不太使用的信心，我这一刻我要用，你是我的神，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拯救，我也在地上找路找理找命，我也要想要救我自己，我做不到，今天你启示我，你就是那个答案，我凭信心接受你。若有这样的朋友，你认真的严肃的对自己负责任的，有这样一个心愿，上帝纪念你，神晓得，愿意吗？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动作。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没有好朋友在我们当中，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真正一生最美的祝福，愿意吗？用你的信心来对他的救恩有一个回应，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他的祝福要临到你。感谢主，请放下来。神看见，神纪念。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实在巴不得，我知道各位都很忙碌，当你今天愿意停下你的脚步，认真来到上帝面前，其实是他为你预备的机会，因为你的人生将没有任何的偶然，你一定会体会这件事。他爱你，他认识你，他也等不及要赐福给你，但是他何等在意我们用他给的意志来对他的回应，他不勉强你，但是他在呼唤，回来吧，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愿意吗？若还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再呼召一次，愿意吗？让耶稣基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你去经历他，你一定会发现何等奇妙，道路真理生命都在他那里。若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就在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愿上帝来纪念你，恩待你。还有没有？刚刚举手的不必再举了，若还没有举手的， 你心里有这个感动的，可以向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不是向人，他知道你，他认识你，他创造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呢？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吗？还有没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聚集，在你的话语面前一同来思想，求主耶稣你恩待，为着刚刚举手的我们感谢你，他们的信心你必定纪念。主啊，你照你的信实来恩待他们，主啊，来装备他们，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引导他们更深在真理里面。谢谢主，也使用他们，不但是他们自己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的长辈、他们的孩子，每一位他们生命所遇见的、所接触的，都求你借着他们把这荣耀的福音带出去。主，我们当中也许还有一些位在这里有犹豫挣扎的，主你都晓得，我们恳求主在他们人生道路上继续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对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主啊，帮助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真知道我们人不但有罪而且有限，只有信心能够让我们来支取上帝的恩典，你已经成就的救恩。谢谢恩主，你纪念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如此祈求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也